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就在5月9号胜利日阅兵之前，这个普京普大帝呢忽然在军队人事上来大变动，把俄罗斯空天军总司令维克多阿夫扎洛夫上将给免职了啊。理由呢是他没有有效应对乌克兰无人机的威胁。在9号阅兵之前，乌克兰的无人机频频飞入俄战区啊，先是炸港口，炸石油设施，使得俄罗斯开战以来最仰仗的石油出口损失惨重。进入5月之后呢，乌克兰又开始对莫斯科下手啊，搅得整个首都鸡犬不宁，最后一度逼得莫斯科全程切断通讯信号以防范无人机。这么一趟下来，必须得有人为这事儿负责，对吧？那么这个空天军司令自然就是最好的靶子了。当然了，这阿夫扎洛夫运气算好的啊，这个空天军的前任司令苏洛维金的下场更惨啊。作为在叙利亚给普大帝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，本来大帝对苏洛维金非常倚重，想要委以重任，结果苏大帅对普里戈金兵变这事儿知情不报啊，这一下子就直接断送了苏大帅的政治生命。后来甚至一度传出苏大帅被捕的传闻。其实咱们看普大帝处罚这些将领，跟古代君主处罚将领的逻辑一样，是吧？在咱们的刻板印象里，这武将呢就是把脑袋拴裤腰带上吃饭的，对吧？打了胜仗升官发财，打了败仗就会降级，甚至是杀头抄家都有可能。可是从历史上来看啊，打败仗可能是处罚将领的其中一个理由，但绝对不是全部，是吧？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，在古代这皇帝都会因为什么处罚将领啊？这背后呢又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？在中国古代还没有施行秦制之前呢，这领兵的都是各家贵族啊，所以真要是打起仗来，总指挥呢也就是贵族里势力最大的那个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都是自己给自己打仗，是吧？成了功劳是自己的，败了也得自己受着。但是随着到了战国时期啊，中国从看重血统出身的贵族分封制开始向官僚帝国转型啊，只要你有能力富国强兵，那么出身就不再重要了。而且那个时候的战争动不动就是几万十几万人的规模啊，君主自己根本指挥不过来了，所以逐渐就出现了专门打仗的武将。然而随着武将这一职业的出现啊，新的问题也来了，那就是怎么看这武将能不能打仗，是吧？咱们都知道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啊，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要素太多了，对吧？后勤补给、军队素质，甚至是友军会不会临阵倒戈，这些都能决定战争的走向。那么怎么从胜败之中辨别出将领的能力啊，也成了君主的责任之一。在一个打仗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年代里，一员大将实在是太过稀缺了，所以就算是打了败仗，怎么惩罚也要根据具体形势来定。特别典型的一位呢，就是这个秦国的李信啊，他是为嬴政统一六国的大将之一，在攻灭赵国和燕国的战斗里，李信都是主力，深得嬴政的赏识。结果在伐楚的时候呢，这个李信摔了一个大跟头啊。公元前225年，秦王嬴政打算伐楚，找来了手下的两个大将李信和王翦商议。这个王翦作为老将啊，提出灭楚需要60万人马，而年轻气盛的李信则认为20万就够了。嬴政也觉得王翦这个老头子太过于保守，是吧？张嘴竟然就要三倍的人，实在是靠不住。于是呢，就任命李信为主将，带兵伐楚。结果李信刚打进楚国境内，忽然背后起火啊，有一半楚国血脉的秦国公子昌平君看到楚国被讨伐，决定投向楚国一侧，起兵反秦。他起兵的地方是陈颖，也就是淮阳，这是秦楚交界之地啊。他这一判呢，直接就切断了秦军的后路。秦军在这时候被敌军前后夹击，慌乱之下，李信打算先回兵平叛，是吧？结果刚一掉头，又被尾随的楚军从背后追上，最终全军溃败啊！这也是秦灭六国里最大的一场军事失败。战前夸下海口，结果被人打得一败涂地。按照一般情况来说，这李信的官位估计是没得坐了，是吧？可嬴政呢，还是没怎么怪罪李信 啊，毕竟这战败的原因八成是出在昌平君反水上了，这种情况下要是杀了李信一定会让将士寒心，而且这时候的秦国正处在统一大业的过程中，秦国优秀的军事人才存在新老交替的问题，王翦这些人年事已高，然后这个李信、蒙恬呢是秦国军队少壮派的代表，更是嬴政需要仰仗的军事人才。再说了，这个蒙恬、王奔这些年轻的将领也不是百战百胜，那么如果因为一次战败就把李信宰了，那对于嬴政来说无异于自毁长城，对吧？所以在后来灭齐的战争里，这个李信呢还是领兵大将，对于嬴政来说打了败仗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要不是因为你的指挥失误而打败仗，那我还是可以继续用你。即使在战国乱世，各国君主也不太愿意仅仅因为打了败仗就随意严惩将领，因为在那个时代并没有成体系的培养制度和人才储备啊，君主这么干的话很容易招致手下将领出奔叛逃，到时候损失可就更大了。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啊，就算是一个武将能天天打胜仗，他在君主眼里也不一定就值得信任啊。战国时期这样的武将呢并不少，像是这个名将白起就是其中之一。白起给秦国当了30多年的武将，一辈子打下了70多座城池啊，可以说他的武功构成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基础。尤其是咱们都耳熟能详的长平之战啊，白起一战就消灭了赵军的主力，号称坑杀了40多万赵军啊，可以说这一仗是白起的人生巅峰，是吧？而他的失势呢也是就此开始的。在长平之战后，秦国本想一鼓作气进军赵都邯郸，这个赵孝成王为了媾和亲自跑来见秦昭襄王，并且私下重金贿赂秦相范雎。范雎呢也忌惮白起的军功，于是就向昭襄王进言啊，常年征战，士兵需要休息，应该见好就收，跟赵国和谈要几座城池就行了。于是在他的牵线之下，两国拟定了合约啊，赵国割六城换取秦国退兵。结果赵孝成王扭头就把6座城池割给了齐国作为贿赂啊，同时呢发动燕、韩、魏、楚六国联合抗秦。秦昭襄王见赵国违约，就想着再次发兵啊。这时候呢，白起反而是主动阻拦啊。他认为刚打完长平之战，那时候是赵国防备最空虚的时候，是吧？但那个时候咱们并没打。后来赵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把注意力都投入到防备入侵上了，再加上还有各国的联军，对吧？这次咱们就算派出3倍的人马，人家的守备力量也是之前的10倍有余，肯定是打不下来的。昭襄王不信啊，派出5大夫王陵公赵，结果呢正如白起所言，赵国举国拼死抵抗秦国，秦军一共损失了5校。按照秦汉的标准来算，1校军队差不多是800到1000人，也就是说秦国一趟就阵亡了4-5千人，战果呢却没拿到多少。这个昭襄王还是不信邪啊，就派人找到白起，想问问他对于伐赵的意见啊。结果白起丝毫不给面子，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，最后呢给了8个字儿啊：臣见其害，未睹其利。意思就是我就看到攻打赵国都是坏处，一点好的都没见到。昭襄王这下毛了，是吧？我来找你是让你给我提点军事意见的，又不是让你反驳我的，是吧？没有你白起，我一样也能灭了赵国。于是昭襄王又向赵国派出大军啊，围困了邯郸8-9个月，但是久攻不下，后方还不断的被赵军骚扰，甚至就连派去的援军都被半道包围，被迫投降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白起还说，秦王既然不听我的，那么现在战事如何了啊？给这个昭襄王的肺都要气炸了。于是盛怒之下，昭襄王强迫白起带兵出征，结果呢这个白起的嘴里还没停啊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臣之行虽无功，得免于罪。意思就是我知道这趟拿不了什么战功啊，只是不去的话那就是罪过了。用咱们的大白话讲，白起的意思就是我不想去，但是你秦王逼我去的，是吧？我这是赶鸭子上架。 最终这番话彻底惹毛了昭襄王啊，白起的官爵被尽数削去，贬为普通士族，被赶出了咸阳。人刚出咸阳，范雎又在背后踩了他一脚啊，跟秦昭襄王说，这白起被流放之后很不服气，还口出怨言，如果让这孙子跑了，为别的诸侯所用，一定会成为秦国的大患。最终秦昭襄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杀了得了，是吧？于是派使者拿了一把剑给白起，命他自尽啊。白起打了一辈子仗，最后却落了这么一个下场。其实咱们看白起的死，不难看出一个事儿啊，在君主的眼里呢，比起能力更看重武将的忠心，对吧？毕竟武将和文官不同，文官你就算忠心不足，他的工作呢，无非就是草拟文书，调动各种资源，是吧？在古代的时候，这外交又少，文官想叛变都没什么机会，所以自然也就掀不起什么波浪。但是这武将可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那都是天天要上前线打仗的，而且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对吧？在外领兵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君主都无法第一时间知道。然后这帮武将呢，对下属又有全权的指挥权。万一这帮人带兵投降，或者是阵前倒戈，那么这对于君主来说，可就是奇耻大辱了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啊，咱们呢插播一条既好玩又长见识的游学推荐啊，这个5月30号31号我会亲自带队，两天一晚，咱们从北京集体出发，然后这个一路直奔华北宝藏双城啊，天津以及河北遵化，边逛边学。咱就先说这个天津，是吧？它呢不光是这个煎饼果子配嘎巴菜，茶馆听相声的快乐老家，更是藏满千年古迹的宝藏老城。这个独乐寺、白塔寺、文庙、鲁班庙，是吧？可以说是古韵拉满啊！咱们必须重点夸一下这个独乐寺，是吧？妥妥的国宝级硬核古建，全国八大辽购，人家一口气儿占了俩。然后这个山门跟观音阁啊，千年辽代原版建筑，站在跟前，直接就会被古人的手艺狠狠震撼，肯定比听相声还上头。逛完了天津呢，咱们就直奔遵化。啊，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故事，是吧？课本里、影视剧里天天见的清东陵就在这儿。这个大清入关十大帝王，一半都埋在这片宝地上，康熙、乾隆、慈禧太后全都在这儿安了家，是吧？你都不用去翻史书啊，当咱们实地走进这个皇家陵寝，你就能亲眼见识到皇家的气派了啊。总之呢，行程不敢体验拉满。要是有想出去玩、想带孩子长知识、想解锁小众人文路线的家人们，千万别错过啊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。好了，那么广告呢就先说到这儿啊，咱们继续回到节目。像是这个李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啊，李陵带领5000人出征匈奴，结果被匈奴的8万大军包围，寡不敌众，一路战到弹尽粮绝，最后投降匈奴。一开始汉武帝听闻李陵兵败，还以为李陵已经战死沙场了，所以第一反应并不是怪李陵无能，而是召见他的家人慰问。结果汉武帝一看这李陵家人的表情都特别紧张啊，没有那种家主战死给人哭丧的情绪，于是立刻就起了疑心。几番询问之后，汉武帝才知道原来李陵并没有战死，而是投降了。汉武帝立刻勃然大怒，把李陵从殉国英雄贬为了叛国贼子啊，一家子也全没跑了啊，被夷了3族。这还不算完啊，曾经大夸李陵的陈不乐被责问自杀，给李陵说话的司马迁也被处以宫刑。不过跟秦始皇不同的是呢，对于那些打了败仗的将领啊，汉武帝也是要杀的。汉武帝时期跟秦始皇那时候不一样啊，汉武帝有的是人才储备，是吧？所以将领说杀就杀，反正在武帝眼里你不行，有的是能行的，杀就杀了。也正因如此呢，在武帝这儿军法严厉，一个将领如果出现亡军，也就是全军覆没或者损失惨重啊，错过集结时间，甚至是迷路或者是怯战的情况，按律都是处斩。只不过呢，汉代有一个制度名为赎死啊，将领被判死刑的话可以交钱免死。 在这套制度之下，像是这个公孙敖、苏建等人就花了大笔钱财买了自己活命。当然了，对于汉武帝来说，将领是否忠诚其实还是他最看重的。这个李陵被夷三族以后呢，又来了一个二师将军李广利啊。当时长安发生了巫蛊之乱，李广利家人牵涉其中，为了将功补过呢，这个李广利轻敌冒进啊，最终和李陵一样兵败投降了匈奴。武帝听到消息之后也是二话没说啊，立刻就灭了李广利全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纵使你之前再有什么丰功伟绩，只要你战败之后阵前投降，那么君主肯定是要重罚的，是吧？就算不死，那也得想方设法的弄你。三国时期的于禁呢，也是这么一号人物啊。在平这个黄巾之乱的时候，于禁就被推荐给了曹操，替他训练青州兵。在曹操扩张的过程中，于禁也是鞍前马后的，为曹操打了差不多30年的仗。结果公元219年啊，关羽攻打樊城，于禁带兵救援，但是赶上连日大雨，汗水暴涨，直接被关羽水淹七军打得大败。面对如此景象，于禁选择投降关羽，反而那是副将庞德坚持不降啊，最后被关羽所杀。曹操当时知道的时候还在哀叹，这于禁跟了我30年，反而还不如庞德。后来关羽被东吴打败，于禁呢又被抓到了吴国啊。孙权有意放于禁回魏国，与魏交好，结果大臣于藩跳出来反对。他认为于禁既然已经投降，那么放他回去跟放一个盗贼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没有任何价值，还不如在三军面前给他砍了，告诉将士们有二心的下场是什么。结果孙权没听，还是把于禁放了回去啊。这时候呢，曹操已经去世了，由曹丕执政。面对回来的于禁，曹丕的态度特别复杂啊。作为一个降将，于禁肯定不受曹丕的待见，是吧？但再怎么说，于禁确实是给曹魏干了30多年的老臣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他是吴国以两国睦邻友好的理由送回来的，所以曹丕还是在表面上安慰了于禁，给他加封了一个安远将军，然后又赐给他魏王才能佩戴的赤符和远游官。可实际上呢，曹丕一直想尽办法的恶心于禁啊。在曹操的陵墓里，曹丕让人画了一幅壁画，就是关羽水淹七军，庞德不屈被杀，而于禁屈辱投降的景象啊，以此来公开羞辱于禁，而且还故意让拜谒的于禁看到这幅壁画啊。结果于禁看到这幅画，羞愤交加之下，没过多久就暴病身亡了。于禁死后，曹丕也没留好脸啊，给他了一个立侯的恶事。从于禁这事儿呢，咱们也能看出来啊，这降将要是活着回来，背后挨的整可远比打了败仗还要惨，是吧？能被皇上活活恶心死。当然了，咱们刚刚讲的这些呢，往往都是建立在君主比较理性的基础上的啊。尤其是乱世之下，这当皇帝的多少都会在对将领的问题上比较谨慎，轻易不会乱伐乱杀领兵大将。可一旦赶上一个太平盛世啊，碰上一个既要面子还好大喜功的皇帝，那么什么事儿都能成为处罚的理由，这将领的压力可就大得多了。咱们说的呢，就是这个清朝的乾隆啊。咱们在以往的节目里经常提到这乾隆的几大特点，是吧？好大喜功，还特别的好面子，天天显摆自己的文治武功。可一旦出了问题，这黑锅全都是官员背。这打仗自然也是如此啊，前线兵败必然是大臣不力谎报军情所致，是吧？他乾隆必然是英明神武的。纵观乾隆这十全武功，其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啊。前后撤换了无数个高级官员，像是这个平大小金川之役啊，乾隆本人竟然点名大学士讷亲当援军总帅，人讷亲文官一个，是吧？没有任何的军旅经验，能带什么兵，是吧？可是乾隆才不管这些啊，让你去你就去。结果到了前线呢，讷亲也只能是坐在后方指挥啊，再加上跟这个川陕总督张广嗣不和，最后这仗打得稀碎。乾隆肯定不能说是自己用人失误 对吧？只能让前线领兵的替自己背锅啊！张广嗣斩立决，讷亲被刺死。其实现如今呢，咱们看俄罗斯这情况啊，跟乾隆也差不多。在莫斯科一群所谓的智囊国师的吹捧之下啊，好大喜功，立志要复兴大俄罗斯的普大帝，就真的以为天下第二的俄军可以一小时22分速通基辅，于是展开了对乌克兰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啊。结果怎么打怎么不顺利，对吧？咱们从外人的角度来看，那自然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，对吧？士兵素质低下，军官指挥无能，装备质量稀碎。可问题在于，作为一把手，普大帝可不能承认是自己错了，他必须得维护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，所有的错都不能是他的，都是下面人的。普里戈金造反，这苏洛维金知情不报，这就是大大的不忠啊！换个空天军司令再说，然后这个莫斯科被无人机炸了，是吧？那就再扣上一口锅，再换另一个人。而且在任命将领的时候，甭管是乾隆还是普大帝，他们永远在将领的忠诚度跟业务能力之间走钢丝。乾隆派讷亲去前线，就是因为讷亲这个奴才绝对的忠诚听话啊，不会拥兵自重。普大帝重用包工头出身的邵一武，也是看中他在军方没什么根基，是吧？这俩人在防范武将的逻辑上几乎一模一样。而且呢，两位通过随意撤换将领，还有不可预测的惩罚啊，来给自己的决策失误甩锅。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保面子，其实也是一种极端的帝王心术啊。只要出现一点点问题，就不断的换将。如此一来呢，就能保证没有一个将领能在军中建立起个人威望和势力。这从根本上就能确保不会出现第二个普里戈金啊，保障莫斯科的政治安全，对吧？可以说，甭管是对古代皇帝还是现代威权领导人来说啊，他们最关心、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政治安全和对军队的掌控力啊，这两样东西远比战争胜败重要的多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，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参加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